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1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6位参众议员突访台湾，王元刚称讨论双方军事合作应是重点。
我想主要的可能是讨论一些双方的一些军事方面的合作。我们如果看最近的台美关系的话，它实际上是跟那个美中关系是紧密在一起的。现在美中关系已经慢慢的走向这个竞争的一种态势，所以可以预见的就是在未来的话，台美之间的不管是外交军事上的合作一定是会加强的。
台湾2021国防报告，中国操作灰色地带威胁，企图不战夺台，
借由常备部队的施以各种战力防护、战力保存各种措施，让解放军有发动攻台的时候没办法在很快时间这个消灭我们的有力量。
中国驻澳大使即将离任，澳中关系如何向前行？
澳大利亚政府目前的对华政策不但无可挑剔，而且是民主国家的典范，对中共统战的自卫还击是亡羊补牢之举，早该如此。
美中元首据信最快下周举行视讯峰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推动台湾加强防卫，美国参众议员访问团会晤蔡英文总统。低调抵达台湾访问的美国共和党籍参众议员代表团星期三11月10号上午前往台北的总统府会晤蔡英文总统以及台湾的高层国安官员。
台湾的中国时报报道说，双方就台湾国防部署和自我防卫状况交换了意见。星期三下午，代表团还转往国防部做进一步的讨论。由4位美国参议员和2位众议员以及7位助理组成的代表团，星期二傍晚搭乘美国海军一架 C-40A 行政专机，从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飞抵台北松山空军基地。但是台美双方都拒绝透露访台美国国会议员的身份。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和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都证实由美国联邦参众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但是强调相关行程由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协调安排，相关资讯也必须等到适当的时机才会对外说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二被问及这些美国国会议员对台湾的访问时，要求媒体去跟约翰·柯宁参议员的办公室询问查证，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则仅仅表示，美国国会议员访台是相对例行性的活动，而且完全符合台湾关系法。台湾的镜传媒和香港《南华早报》引述匿名人士的消息报道说，访问台湾的6位美国参议员，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柯宁、麦克里、汤姆·图伯维尔、麦克·克拉珀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杰克·埃尔泽伊，另一位众议员的身份仍没有曝光。台湾公共电视台报道说，美国参众议员代表团除了会晤蔡英文外，还会与国安会以及国防部的高层官员举行会谈，会谈的议题包括双边关系、贸易以及国家安全。这是美国国会议员今年第二次搭乘军机访问台湾。今年6月6日台湾新冠疫情反弹之时，3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曾经搭乘美军 C-17 运输机抵达台北松山基地，展开对台湾的访问，并前往总统府会晤蔡英文总统等台湾高层官员。目前不清楚的是，美国参众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刻意保持低调，是否与下星期拜登总统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有关。
美国六位议员11月9号乘美国空军包机抵达台北，对台湾进行事先没有公布的访问。中国军方和外交部都对美国议员这次访问台湾强硬表态，坚决反对，强烈谴责。解放军东部战区11月9号宣布组织兵力在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被认为是对美国议员团访台做出的回应。美国参众议员访问台湾，其主要看点是什么？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
您好，王教授。我相信您可能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11月9号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对六位议员可以说是突然访问了这个台湾。根据您的观察，这个看点在哪里？
我想主要的可能是讨论一些双方的一些军事方面的合作，因为我们如果看最近的台美关系的话，它实际上是跟那个美中关系是紧密在一起的。那现在美中关系已经慢慢的走向这个竞争的一种态势，那相对上来讲，台湾的地缘战略位置就会比较重要，所以可以预见的，就是在未来的话，台美之间的不管是外交、军事上的合作，一定是会加强的。那这次的这个参众议员的访台，就是在这种的架构下，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跟之前有三位国会议员也有访台，那上次之前的那次是比较高调，那次是跟疫苗有点相关的，但这次的话比较低调。那可能的研判就是说，可能有些比较实质的要讨论，然后也希望不要太大张旗鼓，然后导致一些节外生枝的一种状况嘛。所以可以从这次的访问的一些低调的一些做法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可能讨论的内容是比较属于实质层面上的一些合作。
是一个星期前，欧洲议会跨国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也访问了台湾，而在这之前呢，这个欧洲也有单独的国家组团访问台湾。美欧议员密集访台对台海局势有什么影响呢？
我想这个中国那边一定是非常的不高兴嘛，那所以可以看到那个解放军的军机，最近像前阵子就一直开始不断的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里面去，那这种我们叫做这种灰色地带的这些行为的话，可以预见的未来可能一定是常态化，那就是说中国方面他要表示说对这种台美关系的加强，他觉得这个是不利美中关系的。但是另外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因为目前的美中对抗已经延伸到一种制度层面的，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欧洲议员的访台，然后这次的参众议员的访台，他们虽然这次参众议员还没有讲到什么，但是就是说他们背后就是说要支持民主国家，那就是说这种国际上的一些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那边的，那也表示说对台湾的支持。那所以说这种双方的，包括欧洲然后跟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在这种民主推广民主这方面的努力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方面是利益是一致的。
是，那我呢这个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像欧洲议员，像这个美国的这个两党或者是这个参众的议员，以及呢这个欧洲的一些个单独的国家对这个台湾的访问，以及台湾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得到的这个认可和支持，那是为了给中国施加一种压力，也就是说呢，台湾在国际上得到的国际认可越多，中国那边呢对台湾动武力之前给他增加的压力就越大，您怎么看呢？您认同吗？
我觉得这可以溯源到中国的战狼外交。最近几年来，中国的外交就是这个风味不一样，就是骂人的音量增加，尤其在一些西方的国家引起很大的反感。那就像之前的这个中国跟欧洲签的一个投资协定，然后最后是因为一些人权的问题嘛，然后所以欧洲议会后来没有通过。 那类似这种情况我们只能看得出来，就是越来越多，就是说目前国际上尤其是西方的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已经开始产生了一种反感。那另外就是对香港跟新疆的问题也改变了一般欧洲民众对中国的看法。那所以相对来讲的话，那台湾是个民主国家，那所以说他们就相对的就比较支持台湾，而且台湾这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处理也相当的出色，那所以也得到很多的国际上的关注。那所以说各种因素加起来，然后就变成说目前上就是说国际上的一些民主国家慢慢的比较支持台湾。那这个很大就是跟这个国际政治的这种格局的变化有关系。那这当然会对中国产生一种压力嘛，就是说慢慢的这种国际上慢慢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出来。那这点就是说，但是有时候也需要溯源其本，就是说事实上有很大的部分是跟这种战狼外交所导致的这种西方的反感啊也是有相关的。
美国历届政府都明确的表示，一旦台湾受到武力攻击会协防台湾，人们通常理解为是台湾本岛受到中国的攻击。那么现在就有人担心，如果台湾周边的岛屿被中国军队攻占，美国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这个很难讲，因为美国的政策是所谓的战略模糊嘛，他不明讲说他到底要怎么处理，要不要协防台湾。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观察国际上很多的这种小危机啊，慢慢的它是有自己的生命期，它会自己走的，不是没有办法之前预测的。那所以说，假设中国真的攻占了台湾的附近的一些离岛的话，那事变的发展的话，事实上有很多也不见得是美国能够控制的，因为到时候美国的民意舆论怎么报道，那会不会说这种要求美国要协防台湾的声浪会慢慢的增高，所以导致说美国决定要干预，那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就我们看过去历史上的各种的这种战争怎么样的爆发，刚开始都是有一个小的危机开始嘛，那但慢慢的逐渐的升级，那这也不是这个各方领导人也都不想看到的事情，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一开始只是一个奥匈帝国的一个王储被暗杀，但是结果就是不断的升级到战争。那所以说，如果说真的中共攻占台湾的任何一个离岛的话，他也没有办法保证说这个危机不会就是说这种意外的升级成另外一个战争，这没有人能够明讲的。所以说实际上战争是一种赌注，然后发动战争的人事实上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他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个人的观察就是说，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会相当的高，因为目前就是说，如果假设说美国坐而不管的话，事实上对美国的亚洲的各种同盟关系啊，对美国的可信度啊，这都会受到影响。那所以说这个要就是说各方都要谨慎。
是，感谢美国西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渊刚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再见，王教授。
好，再见。
美中元首据信最快下周举行视讯峰会，美国总统拜登据信最快下星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讯峰会，为白宫所说的负责任的管控两国激烈的竞争关系做出进一步努力。北京称愿意与华盛顿一道妥善管控分歧。
路透社星期二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两位领导人最快下星期通话。彭博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双方已经安排下星期通话，但尚未敲定具体日期。美国和中国官方还没有证实这则消息，但白宫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说，双方此前已经同意两国元首将在年底前举行视讯峰会，而且目前正在为确认会谈议程举行工作层面的磋商。 拜登自今年1月上任以来，已经两次与习近平通话，两国高级官员也进行了几次面对面的会晤，但未能明显缓解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过去几个月来，两国继续在台湾、新疆等问题上针锋相对，人们担心中国继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迅速扩大核武库，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等行动，可能导致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灾难性冲突。拜登上星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说，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理由，但他担心可能发生意外冲突。拜登说，自从今年1月上任以来，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过至少5-6个小时的电话交谈，期间我明确表示，这是一场竞争，不必演变成冲突，没有必须发生冲突的理由。拜登还说，他已向习近平表明，美国期待他会遵守规则，同时美国在国际空域、国际海运通道问题上的态度不会改变。这意味着美军将一如既往地在南中国海巡航，而中国激烈反对此举。在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星期二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晚宴上宣读的一封信中，习近平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这位中国领导人还说，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等原则，与美方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上个周末，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目标不是要抑制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体制，而是要创造环境让美中两个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共存。此话被视为拜登政府会以更理性务实的态度处理美中关系，并为即将举行的两国元首视讯峰会创造合适的氛围。据信，两位领导人可能在最新一次通话中达成一些务实性协议，包括放宽某些签证或贸易限制，但预计不会宣布重开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也不会在战略性重大议题上获得突破。
台湾2021国防报告，中国操作灰色地带威胁，企图不战夺台。台湾国防部周二11月9号发表2021年国防报告书，详列中国在过去一年内派遣高达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行径，除了常态化的武吓。该报告书也首度增列章节，阐述中共操作灰色地带战略，企图用非军事手段之威胁来改变或挑战两岸既有现状，以达不战夺台的目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台湾国防部自1992年以来，每两年发表一次国防报告书，今年以打造坚韧新国军为主轴，凸显当前战略环境及中共日益升高对台的军事威胁。国防报告书特别以图表的方式分四阶段呈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如何以军机、军舰活动威胁台湾生存空间。该报告称，1984年以前，中共军机、军舰只能在东南沿岸活动，但在1984年到2013年之间，中共军机已经能飞离沿海并接近海峡中线。2013年中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后，辽宁号级军机首次跨海演训，2018年共舰首次在台湾海峡征询，到了2019年共机首次侵扰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并且在2020年军机绕台成为常态化，同年有超过49架的共机逾越海峡中线，为30年来最高纪录。根据国防部的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中共在过去一年内共派遣了554架次的军机侵入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也是史无前例。共机绕台和在台湾周边水域的频繁军事演训，已经严重威胁到亚太区的飞行安全。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该区域每年有170万架次的民航机，相当于搭载5亿人次的乘客在此区域飞行往返。另外，根据今年的国防报告书，中共近来开始频繁对台湾操作灰色地带威胁，而且太阳多元，包括军事手段，例如共军频繁侵入西南防空识别区和东沙岛周边针对性演练， 以及非军事手段，例如中国快艇冲撞台湾海巡船，或者中国抽沙船违法于台湾周边海域作业等。灰色地带威胁指的是具有非战非和的模糊性手段，且该手段未达战争门槛，以切香肠的渐进式战术来升高威胁。中共还搭配运用政军实力来形塑对其有利的态势。对此，台湾国防部研判，中共的目的在消耗台湾战力，也动摇民心士气，更企图改变或挑战两岸既有现状，以达成其不战而夺台的目标。台湾军事专家、位于台北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灰色地带威胁反映了过去两年两岸之间呈现的新形态冲突，而且中国有效地运用这类冲突成为对台施压的重要环节。根据国防报告书，中共对台侵扰手段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借由各型军机常态化侵入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以测试和疲劳轰炸台湾空防的警戒应处，并压缩台湾的预警反应时间和活动空域，严重威胁台湾在台海的空防安全。第二种是中共的海空军远海训练编队或航舰编队于台湾周边及西太平洋等海空领域从事联战训练及跨区航训活动，以强化解放军的指挥链路和联战效能，并建立区域拒止战力，以防止如美军等外国军力介入干预。中共也运用情报船与海钓船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情搜，以强化其战场经营及提升制海作战能力。最后则是借由打造访台设施和战术训练基地，或划设禁航区来实施联合登陆军事演习等各类模拟攻台演练，以提升对台实战化训练与军事威吓力度。此外，该报告称，中共近年积极提升网络作战能力，平时以情搜及窃取资料为主，掌握关键节点，建立攻击清单，暂时便能破坏攻击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及直管系统，以瘫痪军警的防备、治安及政府的运作能力等。根据该报告的统计，2019年至2021年8月间，台湾民网防护设备侦测到异常次数达14亿余次，若台湾国防部未及时防护，恐演变为严重的骇侵行为。该报告称，在认知作战上，中共以影响敌军心理意志及改变思维为目标，发动对台新战，以削弱军民抗敌和防卫决心，并夺取舆论主导权。现阶段，中共认知战着重以网络社群媒体为平台，散播大量迅速产生、可多元管道传播、真伪混淆的假讯息内容。此类作战的场域在网络空间，完全不受时空限制。位于台北的国防专家，同时也是此次国防报告的顾问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现在的策略就是不触发战争门槛，但是用准军事行动，搭配网络跟认知作战的混合战，来试图改变台湾内部的决策。他说，北京摆明了要用切香肠的方式来逐步改变现状。苏子云说，面对中国的灰色地带威胁，台湾可以采相对应的灰色吓阻来反制。在不开战的大原则下，台湾要尽力划清底线，并明确宣告，只要中共跨越底线，台湾必定做出最严谨的防卫行为，展现出不怕冲突的态度。苏子云认为，美国近年来对台军售频率增加，美国军舰也几乎每个月都会高调宣布通过台湾海峡，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也证实美军在台协训台湾军队，这都是美国版的灰色吓阻。苏子云说，
借由这种主动的资讯公开在社群媒体，可以最大可能去让周边的盟国还有潜在的对手国，就是中共，可以理解美军的决心跟意志，这样子到灰色吓阻原则当然就是相通的，就是展现他的决心跟意志。
今年的台湾国防报告书也揭露，解放军已逐渐具备三栖犯台的战力，包括有能力对台湾重要港口、机场及对外航道实施联合局部封锁，也有截断台湾海空交通路线的能力，或影响台湾军备的后勤资源整补与作战持续力。而中共之各式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及空射公路飞弹的射程均可涵盖全台湾，若协同海空军的战力，则可攻击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重要目标，大幅减损台湾的作战持续力。另一方面，中国所部署的中长程对地反舰弹道飞弹及巡弋飞弹，若协同海空军航舰及轰炸机常态化赴西太平洋从事跨岛链海空联训，这将对印太周边国家形成军事威慑，可能有效迟滞外军在第一、第二岛链间的干预行动。 报告书指出，面对中共在区域拒止、反介入、海上封控及三七快速多点犯台上的战力日趋完备，台湾如何发挥海岛防卫的地理优势，将成为其在发展不对称作战上的重点方向。在既有的滨海与滩岸防卫战力基础上，台湾除向外拓展防卫空间，也要动员全民防卫，以形成总体的国防力量，并达成强化固守韧性、延伸防卫纵深与战略持久等作战目标。位于台北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分析说，台湾就这么一丁点大，作战空间不可能延伸，因此只能打持久战。这也就是为什么汉光演习相当注重战力保存、兵力疏散以及设施、武器、装备之掩蔽等战术。郑继文指出，台湾国防部近年也开始重视并强化后备部队，希望能弥补第一线部队的不足，以分担防务的压力。国防部上周宣布，明年起后备军人的教育召集将由现行的5到7天延长到14天，并强化训练和提升必要装备，以满足未来台海防卫作战的需求。郑继文告诉美国之音，
借由常备部队的施以各种的战力防护、战力保存各种措施，让解放军比如发动攻台的时候没办法在很快时间这个消灭我们的有力量，而我们不只是第一线部队，再结合有效的这个后备部队，让整个台海防御的时间加长，也就是我们可以拖更久啦，争取国际间对我们提供资源的这个时间。
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院高官访韩国，会晤朝野总统候选人莫迪。从11月10号到12号访问韩国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将与韩国大选的朝野总统候选人会面，将于明年举行的韩国大选结果对美韩双边关系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
路透社报道，星期三抵达韩国的康达计划分别会见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和在野党国民力量的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尽管房价等国内议题预计将主导韩国明年3月的总统大选，不过分析人士表示，选举的结果还将决定韩国如何在美中之间维持平衡，以及韩国如何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协调。据韩国媒体《韩民族日报》报道，这是今年9月就任助理国务卿的康达对韩国的首次访问。康达在访问期间还将于11号上午同外交部次官补余承培进行协商，并共进午餐。据悉，克里滕布林肯当天下午还将会见外交部第一次官崔忠建。东亚太助理国务卿是美国国务院负责韩国、中国、日本等事务的总负责人。路透社说，美国总统拜登一直在努力凝聚亚洲盟国的力量，以对抗来自中国的潜在胁迫和侵略，而这对于韩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困难，因为首尔并不热心于激怒中国这个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韩国2017年因允许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遭到中国的报复，付出了不小的经济损失。韩国对中国的依赖这个星期进一步得到了突出，中国出口限制措施的强化导致韩国料素供应短缺，料素作为添加剂用于柴油中以减少排放。路透社的报道还表示，共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定于这个星期会见中国驻首尔大使。尹锡悦的竞选团队表示，到目前还没有安排会见中国官员的日期。随着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李在明争辩说，韩国不需要限制自己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李在明星期三对媒体表示，如果让他在美中之间选择，他会说，不仅仅只有2个选项让韩国选择。报道表示，在激怒中国的美国导弹部署上，李在明说，很难看出这些导弹完全是为了韩国的利益，但既然已经部署了，他将力争解决任何已经部署后的问题。保守派的尹锡悦表明，他将采取更公开的亲美立场，并呼吁首尔在与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上不要那么模糊。 韩国的保守派表明，他们对正式加入四方联盟持开放态度。四方联盟是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一个区域安全对话机制。今年夏天，尹锡悦与中国大使就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评论陷入了一场不寻常的公开辩论。在对待朝鲜的问题上，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没有采取与现状有重大改变的立场。两位都表示将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谋求改善关系。
中国驻澳大使即将离任，澳中关系如何向前行？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官网十月底公布，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即将离任。北京尚未正式发布继任者批准公告，专家认为继任者将继续扮演战狼的角色，但对澳中关系恶化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官网于十月底公布，曾经自称战狼的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即将离任，结束自2016年以来的驻澳外交工作。但是他并未依照一般外交习惯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道别。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麦克葛雷格在接受悉尼先驱晨报的采访时表示，程敬业与赵立坚不一样，他并不是天生的战狼。葛雷格说，程敬业基本上属于外交部官僚体系的一员，他在驻澳期间基本上也反映了这一点。一旦澳大利亚违背了中国的意愿，使得程敬业必须发出隐含的威胁的时候，他也只好依照指令执行，但是他并不是像外交部许多新成员那样自然的战狼。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程敬业和驻澳公使王希宁都是典型的战狼外交官。他说，
近年来中国战狼外交官遍布全球，这就不仅仅是这些外交官的品质、性格和涵养问题了，是因为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盈利地推行战狼外交，程敬业、王希宁这一大批战狼外交官才成为戏后。专制政治的官场风气是上有所好，下必盛言，蜀王好细腰，宫中有恶嫖。
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袁静东抱持着不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的传统中，外交无小事，中国外交官除了严格按照北京的指示行事，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从程敬业到中国外长王毅，能够做的也只是服从并忠实执行上级的政策。他说，
那个程大使他也是很不巧，就是除了他第一年一年半左右吧，当时李克强总理2017年的上半年还来访问，就是两国总理之间有互访的这个机制，那么之后以后就基本上走低了，就是说，所以他的这后来这4年呢，实际上也是在非常很艰难的这个大环境之下，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任何能够发挥的。北京那边有什么指示呢？他只有执行了。那王希宁就是他这个呢，就是说，做了一些选，就是他想解释一些中国的这个政策，在一些像国家记者俱乐部啊、新闻俱乐部上也做讲演啊，和其他的这个媒体采访，他也接受了。他的这个行事行为上面呢，有一定的就是他自己的风格，但是在他的话语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还是严格的遵守在这个政策的框架之内，最后这个效果好像也不是非常的那个理想。
澳媒澳大利亚人报报道，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北京已经就继任者通知了澳大利亚，但是政府尚未在外交程序中正式批准该候选人。据消息人士透露，继任候选人是前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孝谦。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表示，孝谦是一位很平凡的职业外交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杰出的表现。而现在澳中关系大环境欠佳，孝谦如果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十之八九都将必须扮演战狼外交官的角色，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 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袁敬东也同意这个看法。他指出，在中国外交无小事，任何行动都要依照上级的指示。当代中国外交官中很少人能够享受到大程度的自由和灵活性。他说，
那么这个传统呢，实际上是延续了这么70多年了，就是一直到今天，外交部各个使领馆啊，他们都实际上是要执行北京的重大这个外交这个决策方针的。那么在操作上面呢，他们也比较谨慎了，就是一般你比较忠实的执行的话，就是说不会出差错嘛。执行的方面本来在手段或者是操作上面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的，就是说但是灵活性呢，就是说要根据外交人员本人本身的这个经历阅历经验和他的这个地位当然一些比较新的或者是经验不太足的这种外交官呢，所以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谨慎，就是会严格的来这个履行遵守国家的这个外交政策。比如有的外交官他比较喜欢就是说参与这个国外媒体，但至于这种在他解释中国外交政策的时候是不是能说服国外听众啊观众啊，或者这个都也很难说，因为这个听众观众和国外媒体政界如何接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袁敬东指出，近年来中国外交官往往必须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与形象挺身而出，强硬地回击任何被认为对中国不利的观点，无论继任者是谁都不太会改变这样的路线，特别是澳中关系恶劣的今天。陈敬业在离任前指出，当前的中澳关系困难局面令人痛心，希望澳方同中方相向而行，秉持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克服障碍，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归正轨。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表示，中澳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的矿产资源和农产品，澳大利亚则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工业产品，并在观光与留学生方面依赖中国，使中共方便对澳大利亚进行统战。他说，
中共政权利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这种经济依赖性，也利用在澳大利亚100多万华侨华裔的海外势力，长期以来对澳大利亚展开统战，对澳大利亚的商界、政界、教育界、媒体界、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渗透，对澳大利亚的营商环境、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核心价值、国家利益都造成巨大伤害和威胁，这当然会伤害两国关系。
中澳关系去年急剧恶化，在澳大利亚政府呼吁独立调查新冠疫情起源之后，陈敬业的在任期间，中国驻澳大使馆曾经列出14项抗议，内容涉及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终止维多利亚州与北京的一带一路协议，以及台湾、香港、维吾尔等议题。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今年6月赴英国参加 G7 七国集团峰会时，曾向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展示这份抗议清单。当时莫里森说，没有任何与会国认为他们能够容忍这14条抗议，或者是做出任何的让步。我认为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此处存在着世界观的分歧，而且可能永远无法解决。虽然能和中国共处是我们的目标，但这也要求我们要清楚自己的价值观与原则是什么，以及国家怎样不受到干预。冯崇义指出，澳大利亚终于忍无可忍，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着手修订外国影响力透明法等法规，也率先禁止华为参加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护信息安全，对中共在台海和南中国海的侵略扩张行为，在香港和中国内地迫害人权民主的行为，以及隐瞒疫情危害人类的行为有所批评。这些都是基于捍卫澳大利亚立国以来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属于自卫自保的行动。他说，
澳大利亚的自卫自保行动令中共政权恼羞成怒，因而对澳大利亚实施经济制裁和经济胁迫。陈敬业、王心凌等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扮演顶型战狼外交官的角色， 陈俊烨、王心凌等人在多个场合公开指责澳大利亚政府陷入冷战思维，推行种族歧视政策，破坏中澳关系。
冯崇义强调，中国对于澳大利亚正当的自保行为加以抹黑与批评，以及实施与人权等无直接关系的经济制裁，是澳中关系越发恶劣的原因。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袁敬东对于澳中关系恶化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一个巴掌拍不响，坎培拉也有责任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并且努力以更具战术性的方式处理双边关系，尤其是在分歧依然存在的方面，而不是针锋相对的回应战狼外交。他说，
怎么说，相对来说他跟中国比的话，他属于一个弱国嘛，基本上他要依赖一个其他的西方的大国来作为他的一个安全的这个伙伴，给他这个安全的提供保障。所以他比较注重于这个澳美这个安全联盟。美国当然这些年对中国这个崛起越来越意识到这个对他在地区这个霸权的挑战了，所以他有一些应对的这个措施，加强这个地区的盟国的关系啊，促进这个地区一些安全伙伴之间的这种交流啊，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个崛起带来的这个对他的挑战。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就澳大利亚也必须得跟从这个美国的这种战略的这个意图，而且在有些方面呢，它的形式做法呢还比美国还走在了美国的前面，比如像让华为参与这个 5G 的这个建设呢，实际上它是西方的一个主要的国家第一个这样做的。
袁敬东表示，澳大利亚固然有其战略考虑，但也应该要理解中国在成为迅速崛起的强国之后，对于澳大利亚的带头抵制与积极的批评作为，当然会有强烈的反击。袁敬东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战略文化有所差异，是造成澳中关系持续恶化的症结。他说，
西方的很多国家呢，他就觉得是国家之间的分歧或者是冲突呢，就说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种状况，所以呢，就是说觉得应该就事论事，比如在贸易上面有争端，像美国，那我们就解决贸易上的问题。那么在气候问题上呢，就是说我们都有共同责任，我们就应该合作，因为我们都是最大的污染国，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起一个表率的作用。那中国的这种战略文化呢，在如果两个国家的大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不是那么稳定，而且有一种敌对的这种情况下，你想在具体的这个意向上进行合作或者取得突破呢，这个是很难这个做到的。
他认为，若是坎培拉想要改善澳中关系，必须先理解中国以挂钩为概念的战略文化。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袁敬东表示，明年是澳中建交50周年，将迎来新的驻澳大使，而且中国也正在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必须获得成员国全员的同意，而澳大利亚是成员国之一，因此澳中关系是有很大的机会修复的。他说，
所以就是有一些机会了，就是这个起码两国应该做到不要再发生啊，或者做一些刺激对方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再进一步让两国关系恶化。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通过这些明年新大使和中国希望加入这个全面进步这个伙伴关系呢，来作为一个契机，恢复双边的这个官方的接触，那么呢，找到一些能够合作的这个点吧。然后呢，逐渐的是两国关系的调整恢复。明年澳大利亚因为进行可能要大选，那么工党呢也有执政的这种机会。工党实际上这几年的这个态度，而他觉得就澳大利亚现行的这个联合政府呢，有点就是对在太过于注重这种手段，人们一种宣示他的一种要回应中国的这种什么强势，反正他的外交也是非常强硬。所以这些他觉得是没有必要，我反而呢，就说可能会有一些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呢是有这个损害。
他指出，如果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能进行一些战术层面上的改变，将能改善澳中关系，顾及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表示不同的意见，他说，
澳大利亚政府目前的对华政策不但无可挑剔，而且是民主国家的典范，对中共统战的自卫还击是亡羊补牢之举，早该如此。要求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和武汉疫情爆发的原委，是为人类的健康和公开透明原则仗义执言，谴责中共政权侵略扩张践踏人权的行为，更是民主国家义不容许。至于经济上受中共政权制裁所带来的一些损失，是为了正义事业付出的代价。
冯崇义强调，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的需求属于刚性需求，中澳交恶以来对两国贸易总量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加上澳大利亚在扩展替代市场上的成果显著，并不需要畏惧中国的经济制裁。他认为中澳之间要达到相敬如宾、全面友善的美好时光，恐怕要等到中国民主化之后了。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美国大屠杀博物馆发布报告，再次确认新疆发生着反人类罪行。华盛顿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11月9号发布中国政府打压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调查报告，维族人可能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报告书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制止新疆反人类罪行的继续发展。
一纪念二战期间600多万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屠杀为使命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在这份让我们缓慢消失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打压的报告中表示，纪念馆对中国政府继续针对新疆维族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行为感到非常担忧。博物馆以前已经认定，此次再次确认新疆正在发生反人类罪行。此前，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博物馆良心委员会主席汤姆·伯恩斯坦表示，中国政府竭尽努力避免有关针对维吾尔人罪行的信息曝光。而目前所知的信息，包括来自勇敢的维吾尔人活动人士的证明文件，足以定罪。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允许独立国际监察员调查，以确保这些犯罪行为得以制止。大屠杀纪念馆的西蒙·斯克约特防止种族灭绝中心的主任纳奥米·基科勒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社区的攻击体现于监禁100至300万人，以及强迫绝育、酷刑、性暴力和强迫劳动等虐待，在规模和严重程度上令人震惊，对维吾尔族个人、家庭和社区造成了损害，给他们的身心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这些暴行造成的创伤会伤害几代维吾尔人。报告表示，大屠杀博物馆基于公开信息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未能履行保护其公民免受种族灭绝及反人类罪行的责任。基克勒强调，维吾尔人面临着紧迫的处境，应当唤醒世界各国一道行动，保护维族人。基克勒表示，对抗一个使用新技术进行迫害的作恶者所犯下的罪行将会非常困难，但这正是防止种族灭绝需要全球协调回应的原因，中国政府的罪行不能被允许发生。这份长达56页的报告依据大量的新闻报道和研究报告，列举了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压制行为，包括大规模监控、限制维吾尔人的宗教和文化活动、摧毁维吾尔人的宗教和文化财产、大规模监禁、酷刑和虐待、强迫绝育以及其他生育限制措施、性暴力、强迫劳役和强迫劳工转移，以及强制维吾尔儿童转移等等。
美元债务票息宽限期结束，恒大违约风险急速提升。 中国房地产业巨头恒大集团星期三朝向债务违约迈出了新的一步，约1.5亿美元债利息支付的30天宽限期于11月10号结束，而恒大支付相关几笔利息所需资金到目前为止尚无着落。
恒大是全球负债最多的地产开发商，近期一直在疲于应对一个又一个债券还息期限的到来。恒大累积的债务高达3050亿美元，其中190亿为国际市场债券债。在此之前，恒大在支付海外债券票息方面还没有出现违约行为，但对2022年4月、2023年和2024年到期的债券票息支付的30天宽限期已经结束，恒大是否能够偿还这些票息为外界高度关注。路透社说，恒大这次如果无法支付，将导致恒大正式违约，并触发对其他恒大美元债券的交叉违约条款，加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债务危机。截止至11月10日亚洲时间的晚间，恒大集团一直保持沉默。报道说，恒大在今年12月28日还面临2023年6月和2025年到期债券的总计 2.55 亿美元的票息支付的期限。恒大集团谢绝了路透社提出的置评请求。中国的房地产业面临的债务危机，今年9月和10月震动了全球市场。北京曾经安抚市场，说不会让债务危机失控。之后的10月中旬，市场曾有一段相对平静的阶段。但是，美联储星期二警告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麻烦可能对全球经济构成风险，这再次引起外界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债务危机的忧虑。除了恒大之外，还有更多的中国房地产商也因财政前景恶化而被信誉评级降级。标准普尔全球评级星期三因恶劣的经营环境将影响该公司未来减少债务努力的原因，将房地产商世茂集团的评级从 BB 加降到 BBB 减。近日，市场对恒大集团的违约担忧也再次令中国房地产业动荡，让房地产公司的债券暴跌。星期三，另一房地产商花样年的股价在香港股市暴跌 50%。此前，花样年表示，在错过支付10月4日到期的 2.5 亿美元的债务之后，也无法确认能支付其他债务。报道表示，恒大集团和另一家陷入债务危机的中国知名房地产开发商佳兆业集团一直在设法出售旗下的资产筹集资金。此前，佳兆业由于旗下锦恒财富发行的一款理财产品11月4日未能如期兑付，11月5日与其旗下三家子公司佳兆业健康、佳兆业美好和佳兆业资本一道在香港股市停牌。出现债务利息到期而未能在期限内偿还的房地产商还有新力控股、当代置业等多家公司。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规模高达5万亿美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债务危机频传，违约倒债的风险越来越大。一旦房地产行业崩盘，不仅重创中国经济，而且也将拖累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复苏。
电荒下中国通胀压力大增，10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创26年新高。中国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0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物价指数 PPI 同比升幅双双超过预期，其中 CPI 升至13个月新高，而 PPI 则攀升到26年来的新高，两个指数同步升高，增加了中国经济的通胀压力。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的数据，中国10月 CPI 同比上涨 1.5%， 高于市场预期的 1.4%， 达到去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 PPI 同比上涨 13.5%， 高于市场预期的 12.4%， 追平1995年7月的水平。CPI 环比上涨 0.7%， 而 PPI 环比上涨 2.5%。 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丽娟认为， CPI 有所上涨主要是受到特殊天气、部分商品供需矛盾以及成本上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中国10月 CPI 同比上涨 1.5%， 主要是受非食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七大类非食品价格中有六大类出现上涨，其中与上游能源产品和原材料关联较大的交通通信类和居住类分别同比上涨 7% 和 1.7%， 这说明上游工业品通胀已经在缓慢地向下游传导。而且从环比来看， 0.7% 的数值亦是全年第二大涨幅，这表明终端物价上涨的压力也在不断累积。10月份，中国各地都出现煤炭存量不足、煤价暴涨，从而导致缺电和限电，甚至企业限产、停产等状况。而这也是10月 PPI 飙升的因素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董丽娟承认， PPI 涨幅有所扩大，的确受到国际输入性因素以及中国国内主要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偏紧影响。其中，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上行，带动中国国内的石油相关产业价格上涨。路透社引述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的话报道说，随着 PPI 同比再创新高， CPI 温和抬升，上下游价格的剪刀差也再创新高，上游对中下游企业的挤压越演越烈，经济运行不均衡的态势仍在加剧。王军认为，如果全球供应链紧张局面不能有效缓解，中国国内相关产业政策不能灵活调整，此轮由供给冲击导致的供需错配、供需缺口加大所造成的结构性通胀局面有向中期演进的趋势，稳增长、控风险、调结构所需要的适度宽松正常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面临更多掣肘因素，决策部门将面临一个新的两难甚至多难的局面。路透社还引述三菱日联银行中国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孙武的话报道说，中国国内企业承担较高的成本型通胀压力已经传导至居民部门，我们判断通胀情况限制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较刺激性货币政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星期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面对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和市场主体新困难，要有效实施预调、微调，帮助市场主体余困，推动解决一些地方减税降费打折扣、大宗商品价格高涨推升成本、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等问题。李克强还要求强化菜篮子市场负责制，做好肉蛋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工作。路透社引述中泰金融国际研究部高级副总裁季春华的分析报道说，随着上游价格上涨开始向下游传导，结合冬季食品价格趋向上升，未来 CPI 或处在相对高位，但不具备大幅上行空间。路透社引述方正中期期货金融衍生品研究员彭博的分析说，随着中国10月底已经对煤炭价格开始控制，煤价以及主要工业品价格出现大幅下跌，后期 PPI 价格预计将出现明显回落。
美报告揭露中国黑客组织对美国敏感部门实施新一轮攻击。
网络安全公司派拓网络上周末发布一份报告称，作为更广泛的全球活动的一部分，这些网络攻击仅在美国就针对至少370家使用可能存在漏洞的 Zoho 服务器的机构进行了攻击，并成功入侵了至少一个服务器。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今年9月警告公众，黑客正在利用 Zoho 服务器上的软件缺陷，并敦促用户更新他们的系统。几天后，派拓网络追踪的黑客仅在美国就攻击了370家机构，然后开始利用该软件进行信息窃取。报告说，这些网络攻击着重针对与国防部合作的公司使用的服务器， 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符合中国黑客组织熊猫使者的做法。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